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探讨灵恩运动系列。我从全国各地收到很多信件，人们说他们在为我祷告，我很感激他们。我这个星期呢，还收到一封来信，说我关于这个真理的事上说服了妻子，使他们的家庭产生了巨大的分裂。分裂当然不是我的目的，但是他写信给我，问我能不能跟他分享的更多一些。我收到很支持我的人来信，也收到一些来信表示了不安。我们要继续做神让我们做的工作，通过圣经来检视灵恩运动，好让大家更加理解。整个星期我都在神学院教课演讲，还办了讲座啊等等。他们让我教导灵恩运动这个题目，我和教职员和学生大概探讨了相同的材料，我发现他们的反应很积极，很多属神的人所持的立场和我很接近，这对我来说是个鼓励，所以我会继续做一直在做的工作。上次我们讲到关于查理斯和法兰西汉特所写的书，名为《为什么我可以说方言》。书里的序言说，在20世纪，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不比门徒少。神今天与以前一样倾倒他的圣灵，没有任何区别。这不只是汉特兄弟的话，而是灵恩运动主要的教义。他们总是肯定说，今天与使徒时期神的灵运作方式是一样的，对他们来说有相似之处是很必要的。对五旬节信徒来说，绝对的底线是他们在新约读到的事今天也发生在他的生命中。为了支持这一点，他们总会用他们唯一能抓住的经文，就是希伯来书13:8，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就是基于这一节经文，他们肯定神今天做的事依然跟以前一样。其实呢，这一节经文不能证实这一点，这一节经文跟耶稣所做的事情毫不相关，这一节经文是跟他是谁有关，这是关于耶稣基督永恒不变、永恒神性的一句很重要的陈述。他并没有说任何关于神如何选择去工作。圣经学生都知道神的工作是多样性的，在人类堕落之前，神与人合作，人是地上的掌权者。堕落之后呢，神通过人的良心做工，而后呢，神设立政府，透过律法工作。通常神通过士师执行他的掌管，通过列王、祭司、先知啊等等来掌权。在新约时代，神通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地上来掌权，在这个时代是通过圣灵以及信徒的生命来掌权。在未来的时代，神将透过在国度里的宝座来掌权。神透过各种方式来掌权， 神用特殊的方式在世上动工，各个时代或者年代都不一样。基督曾经是耶和华的使者，他曾经是道成肉身的受苦的仆人，将来他会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因此神的工作方式没有一贯性，而且是有各种特质的。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的八节说的就是这个。耶稣基督是领袖的完美榜样，他从不改变，我们可以不怕失败地跟随他，那就是希伯来书十三章的讯息。因为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七节说，跟随那些掌管你的，作为完美的模范。你可以看看耶稣基督，可以信靠他，不必惧怕他会偏离真理。今天早上洛杉矶时报的体育版，我看到加利福尼亚天使队的新成员写的一篇文章，他说啊，人们在批评他，因为他扔球的手比较弱。他说啊，每个人都有软弱之处，如果你仔细看耶稣基督，你也可以看到他也有他的错。啊，这个类比真是很糟糕。因为你仔细看耶稣基督，你会跟比拉多发现的一样，他说我找不到任何的错。因此希伯来书十三章的八节用他作为完美的生命模范，说的并不是他总是以同样的方式运作的，因为你透过经文无法证明这个，因此他没有经文可以支持门徒所经历的事就是每个基督徒的标准。大卫都普雷西说，新约不是记载一代所经历的事情，而是每一代直到耶稣再来的蓝图。当然他可能是全世界灵恩运动最有名的人物。他说新约时代发生的应该总是这样发生，新约时代发生的所有的神迹超自然的彰显都是各个教会时代的标准。布伦尼尔可不是灵恩派的，在论到圣灵的神学时，他说五旬节派的信徒经常说这运动是第一世纪使徒运动忠实的再现，这是真实的。他们感觉神没有变，但是教会越来越有秩序，变得仪式化，更注重教义。当教会出现这个现象的时候，他丧失也遗弃了圣灵的能力。这个能力在2000年后终于从五旬节运动中被恢复了。他们要求我们要接受这个概念，说神在做第一世纪所做的事情，启示、异象、神迹、医治、伟大的行为、说方言，这是因为第一世纪的能力总是圣灵工作的标准，这就是他们声称的。事实上，他们谈论新约圣灵能力的恢复，他们说如果我们不能接受这一点，是在否认教会数个世纪以来所做的事实。我们是问题的一部分了，而不是答案了。在他们来说，那个声称就是灵恩运动的底线主题。在我脑子里是第三个基本问题了，是我们需要带着圣经亮光检测下的第三个关键问题。灵恩运动有什么问题呢？第一，我们看到启示的问题。问题是他们依然有启示，那圣经就没完没了了。第二是解释问题，他们错误地解释神的话语。他们跟伟大的神学家弗里德里希·施拉尔马赫一样，他是自由主义者，他们从经历去到圣经，让圣经来证实他们的经历，因此他们错误地解释圣经。第三个主要错误 是使徒独特性的问题，他们不允许有使徒时代的独特性，也就是初期教会时代的独特性。他们想让那成为所有教会时代以及使徒经验的标准。在教会历史以来，作为每个信徒经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这会有一点学术性，所以你们要坚持。这不是那种引起你属灵鸡皮疙瘩的讯息。你不会说，哇，今天我很被祝福啊。好，今天大家要动动脑子了。你们呢，要一边听，一边思考。我们想谈的问题是，使徒时代对每个基督徒来说是正常的吗？是各教会时代的规范经验吗？我们今天应该在水上行走吗？今天该用饼和鱼来喂饱20000人吗？约翰·马克阿瑟应该走在街上，所有碰到他影子的人都病得医治了吗？这个教会的传道人和任何教会的牧师该派发手帕让人得到医治吗？神当年所做的事情今天依然在做吗？我们该领受启示、异象、声音、说方言和行神迹啊等等吗？好，那就是问题了。我们来看一看答案。灵恩运动绝对说是的，我们今天应该什么都可以看得见。可不幸的是，当如此的声称被考验的时候，它完全不能被验证。他们没有看见那些事啊，却坚持说他们有。现在我们来回答这个重要的问题。让我们假设使徒时代面对的主要特征是神迹，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假设。他们说使徒时代的神迹元素必须是每个时代的标准。好，我们看一看圣经，看看神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神迹的。圣经里的神迹只在三个主要时间段发生，就是在摩西和约书亚时期、以利亚和以利沙时期以及基督和使徒的时期。每个时间段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不超过100年，就是在这个三个时间段里面，神迹是频频的发生，神迹就成了标准，到处都有神迹，神可以随时介入人类的世界。我们没有限制他呀，我们只是说他选择了限制自己，他把自己限制在这三个时间段里。所有神迹都有四个元素，来帮助我们明白为什么。神迹的四个目的都是交织在一起的，当我们说完了四个目的之后，你们就会看到多么有帮助了。第一，当有神迹时期，无论是摩西或者是以利亚、以利沙的先知时期，或者新约的使徒时期，第一个原因是引进新的启示时期，神把他的启示说出来。比如说围绕着摩西一生的神迹都是证实神在说话。比如说圣经的前五卷书是在摩西时代写成的，这个时期之前所写的没有一个包括在正典里面，或许约伯记在那之前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摩西基本上写了圣经伟大的第一部分。神是在摩西时期介绍了律法、十诫、新的以色列国、会幕、献祭、祭司制度以及所有的摩西时代的启示。神在启示人，为了以令人信服的论据来让人关注那个启示，神使用神迹来伴随着。第二，我们有以利亚和以利沙时期，就是先知执事的复兴。在摩西时期神颁布律法， 而从以利亚和以利沙发出先知的声音。旧约包含律法和先知，因此当神透过先知带来启示的时候，他用神迹来证明。因此律法和先知是通过神迹被认证的。最后总结了旧约之后呢，神赐下新约，从基督时期到大约主后的30到96年，也就是写最后一本书的时间，就在那段短暂的时期里，神赐下整本新约，而新约也有神迹奇事的伴随。因此当神给予新启示的时候，有三大时期的神迹，三大时期的启示性历史，神迹是用来介绍启示的新时代。第二，来鉴定传达那启示的使者。如果神在给予新启示，撒旦会通过让其他人说其他的事情来制造混乱。因此呢，神就通过给使者们行神迹奇事的能力，来确保他的宣讲很清晰。因此摩西、约书亚、以利亚、以利沙、基督以及使徒都有能力行神迹奇事，作用是说服听众，他们就是新时代的使者。请看出埃及记第四章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的。神在鉴定传达新启示的使者。出埃及记第四章一节说，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他说，现在我要去到以色列子民那里，告诉他们我在燃烧的荆棘里看见神。我要告诉他们，神告诉我要把他们领出埃及，他们会怀疑我到底是谁。他们为什么要相信我呢？他们会说，哎呀，不知道这回事啊，怎么知道主向摩西显现了呢？主说，你手里拿着什么？他说，一根杖。主吩咐他把杖扔在地上，摩西把杖扔在地上，就变成一条蛇，摩西就逃开。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伸出手来抓蛇的尾巴，那蛇就变回杖，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了。换句话说，摩西啊，你将有能力行神迹，为了让人知道你是我的使者。第六到九节说，耶和华又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及至抽出来，不料手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就再把手放在怀里，及至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又说，倘或他们不听你的话，也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作血。神在埃及要做到那种地步，对吧？你看呢，神给摩西自我验证的能力，说明他是新启示的使者。在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时代，你们看到同样的事情。我举个例子，列王记上第17章24节记载，以利亚刚刚叫死人复活，也就是叫寡妇的儿子复活，他把这孩子从楼上带下来交给他母亲。以利亚说，看到了吗，你儿子活着。列王记上 17:24说，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看到了吗？神验证以利亚的先知职事，因为以利亚说出神新的启示。到新约时代，事情是一样的。约翰福音10:25，主耶稣基督本人第一次带来新的启示。约翰福音10:25说，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换句话说，耶稣通过神迹被验证了。在《使徒行传》2:22记载，当彼得在五旬节站起来讲道的时候，他说，拿撒勒人耶稣通过他行的神迹奇事被父肯定和认可。使徒也是一样，《使徒行传》14:3说，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因此，神在摩西时代验证新启示的使者，在以利亚和以利沙时代验证启示的使者。因此，神迹的目的是宣告新启示，也是为了展现那些启示的使者是谁。神迹是用来介绍启示的新时代。第二，来鉴定传达启示的使者。第三，这就是所传达的讯息。过去呢，有三个时期的广泛启示，就是摩西和约书亚时代，新约的先知时代。每一次新的讯息都是通过神迹被证实的，证明它是来自神的。这一些就是神的使者，是神在说话。然后呢，有第四个元素，那就是神迹的目的，是来呼吁那些听的人听到新的启示。神给予新的启示，使者在这里，讯息在这里，回应在这里。你要做的就是要回应神。比如埃及的神迹是摩西行的，目的是要教导两组人。请看出埃及记的6:6，在出埃及记的7，神降下瘟疫，那是自然界奇妙的神迹。出埃及记6:6说，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啊！你可以对他们这样说。他们或许会说，我们已经听了400年了，但我们在埃及做什么呢？啊，讯息很好，但是看似我们的神有点无力了。埃及神比较有能力，因为我们似乎离不开这里了。因此你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换句话呢，在6，神说，告诉他们，我将要这么做。7说，告诉他们，他们一会儿就知道了。为什么呢？因为神迹的目的是告诉他们神在做事，并且说服他们。当他们开始看到神所做的事，他们就不再疑惑了。因此，神迹是用来呼吁以色列的子民相信真理，因为甚至连他们都有怀疑。但是第二组人呢，在出埃及记的7:17记载，摩西跟法老说话，说，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换句话说，法老啊，你将要知道，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 水就变作血。请注意第二组人，法老、埃及人和异教徒。在出埃及记第八章十九节说的是一样的，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然后发生了什么呢？神迹是用来把新启示证明给使者看的，证明讯息来指示信的人和不信的人，说这就是神的话。以利亚和以利沙的神迹作用也是一样的，神迹很有说服力。相关的事迹是在列王记上十七章二十四节寡妇的故事，列王记上十八章的三十六节说，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进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呀，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然后你知道神做了什么吗？神从天上降火下来，把石头、祭坛和水都烧干，击败了巴利的先知，对吗？所以摩西行神迹的例子是对信和不信的人证明神在说话。在以利亚时代，有向信的人比如寡妇所显的神迹，同时呢，也有给不信的人显的神迹，来证明是神在说话。来到了新约，情况也是一样的。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三十节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那很重要，但没有写在书里面。耶稣在门徒面前行过神迹，换句话说呢，他想信的人知道这是启示的时代，是他在说话。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三十一节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经文也记载，不信神的人会成为信神的人。看到了吗？在这些例子里面，摩西的神迹第一是要说服以色列的子民他们的神比埃及的神更有能力，第二说服法老和埃及人说他们敬拜的神那是无用的。出埃及记第七章十二节很有意思，每一个瘟疫都是直接针对具体的一个埃及神的。当河水变成血的时候，尼罗河的神遭到了毁灭，太阳神也被攻击，埃及人敬拜青蛙，神使用青蛙的灾祸来对付那个神。每个瘟疫都是针对一个埃及神，因此呢，神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的神是至高无上的，也让异教徒认识这位真神。以利亚和以利沙时代也发生同样的事情，说服神的子民要归向神，让异教徒听到神的新启示。基督和使徒时代是确认那些已经相信人的信心，让那些不信的得不到宽恕。使徒行传第五章十二到十四节说，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这些呢，就是神在历史的救赎计划中施行神迹的时期。当律法、先知和新约完成了，神的救赎就完成了。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神已经讲了两次律法和先知，以及他的儿子和新约，两样合在一起成为神的话语。 如果你们明白这是神迹的目的，就会意识到今天神迹呢，没有理由再频繁的出现。尽管每个人都说他们自己有神迹，就像帕特布恩所写的，一天一神迹，魔鬼远离我。这本书中描述了一个接着一个的神迹。你们要明白，神在历史上只用了三次神迹，而且是在短于100年的时间里面给予新的启示。通过所有的这些神迹，神已经赋予圣经这本书权柄了，他不再需要重新证明圣经了。至少今天的灵恩派是一致的，如果他们允许神迹发生，那么每个人都会有新的启示了。但是问题是，这两者都错了。我们指出允许新启示是错误的。这个时代神在呼召我们什么呢？这个时代的秩序是什么呢？约翰福音第20章29节说，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换句话，耶稣是在对多马说，以后啊，不再会是这样了，一切将有所不同，不会有能看见的人或者信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7节说，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这就是新时代的秩序。彼得说，我们爱没看见的人。我们今天呢，不是要跑来跑去的要寻找神迹，因为神迹有独特的目的，就是鉴定启示，还有他的使者，他的讯息，并且指示那些听到而回应的人。如今呢，没有新的启示了，神呼召我们不要寻求神迹来确认已经被确认的话语，我们被呼吁凭着信心相信这是神的话语，并且要回应他。我进一步的讨论使徒，来认识使徒时期的独特性。新约的作者都是使徒，或者是和他们亲近的人，他们完全是独特的，他们的时代是特殊的，因为只有一个新约只能写一次，没有什么是可以加添进去的了。启示录第22章18节说得很清楚，圣经是不能加添的，圣经中没有表明发生在那个时候的事将会在今天再次发生，圣经也没有表明发生在圣经作者身上的事将发生在我们身上，那是个独特的时期。事实上，圣经表明了相反的事。你知道，在整本圣经中，说到和圣灵相关的事，保罗只给了四个命令：不可消灭圣灵的感动，不可使圣灵忧伤，要行走在圣灵中，并且在圣灵中祈祷。另外一个错觉是要持续被圣灵充满，可保罗没有说要求神迹或者任何圣灵的彰显，不可消灭圣灵的感动，不可使圣灵忧伤，要行走在圣灵中，并且在圣灵中祈祷，就是持续的随着圣灵的旨意要祷告。然而灵恩派相信那些壮观神迹的元素是为了造就人，甚至在今天都必须要持续下去。可神的话说得很清楚，比如说方言，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22节说，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说方言呢，从来都不是为造就人。当我们进入第14章，就会看到这一点。所有这些神迹，包括说方言呢等等， 都是为了确认一个时代的新启示。当启示停止的时候，神迹也停止了。75年前，伟大的改革神学家瓦菲德发表坚定的言论，当时呢，没有人和他辩论，因为那是前现代五旬节主义。他这样写道：神迹不会无定地出现在圣经的页面上，毫无显著理由，在这里那里随处可见。神迹属于启示时期，只在神和他子民讲话的时候发生，通过可靠的传递信息者来宣告他满有恩典的计划。在使徒时期的教会中，神迹处处可见，那说明使徒时代有丰富的启示。当这个启示时代结束，神迹工作时代也会过去。引文结束，他的话是正确的。乔尔·哲拉克是路德会信徒，他在1973年10月份的威斯康星路德会季刊里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为说方言。他这样写道：神赐下说方言的恩赐，主要目的要认证并证实神的真理。这个目的经常被那些从客观象征转到主观经验的人扭曲。引文结束。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所赐予的恩赐是为了认证新的启示。请看马可福音第16章20节，我们上次谈论过蛇和毒物，我们现在一起回头看看，并且假定马可福音16章9到20节是有权威性的。马可福音16章14节说：后来11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我们知道耶稣对谁说话，他在跟那11个门徒说话呢。当时犹大不在了。第19到20节说，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这里呢，让我们很明显的看到，神赐下那些恩赐给11个门徒，是确认他们所宣告的神的话语。他们到处去传福音。请看《使徒行传》第2章22节，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将他证明出来。神如何认可基督呢？通过神迹奇事。神授权给基督，在马可福音16章，神授权给使徒。现在请看《使徒行传》第7章36到38节，斯蒂凡传讲有关摩西的信息。他说：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40年间，行了奇事神迹。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这人曾经在旷野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请注意啊，摩西和他的神迹是随着那永活的启示。当神赐下新的启示，他会对他的使者确认的，不论那个使者是摩西，或者是先知，或者基督，或者使徒。这是你们必须要记住的非常重要的事。神迹不是随处散布在神所掌管的历史中，神迹是要确认传讲神启示的使者。请看希伯来书第2章3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希伯来书是写给犹太人的，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是伟大的真理。如果你忽略了救恩，你怎么能够逃避这个罪呢？你不能啊。然后他讨论救恩，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这里呢，提到了耶稣和使徒，使徒是那些和基督一起的人，所以这是第二代犹太会众说他们已经接受了第一代的福音，而神用各种神迹奇事和圣灵的恩膏伴随着他们，让他们去做见证，不是给我们做见证，而是过去做见证。词汇用的是过去时态，分词呢必须和主要动词一起，它也是过去的，是给他们确认，因此通过神迹、恩赐和奇事给予我们。圣经说得很清楚，神迹、奇事和恩赐是给予第一代使徒们的礼物，作为确认的。那些使徒是新启示的使者，正像旧约的以利亚、以利沙和摩西一样。所以瓦德菲在他的书《假冒的神迹》里写道，正如亚伯拉罕、古伊帕用比喻表达的，神沟通的方法不是给每个人自己单独的神圣知识以满足他个人的需要，而是让所有人共享，邀请所有人来参与着丰盛的盛宴。他已经给予世界一个有机完整的启示，是每个人都通用的，足够所有人，为每个人而提供的。从这个完整的启示，他要求每个人提取他完整的属灵营养，因此神迹是神彰显能力的迹象，当他已经完成了，就不能期待他继续下去。好，引文结束。简单说，启示和神迹是并驾齐驱的。灵恩派的人说，神想在每个人身上都行特别的神迹，你会听到他们说，神为你呀，预备了特别的神迹。最近呢，杰克·尼米斯针对这个题目做了研究，他拿了福音书里的每个神迹，加上他的总结，每个都做成表格和图形，没有一个神迹是私底下行的，从来都没有。神从来不私下行神迹的，他们的说法毫无意义。神迹只是用来验证新的启示，而新的启示从来不是私人问题。但是起码他们犯错呢，都是一致的。说啊，如果你要有神迹，你必须有启示。如果你要有启示，必须有启示的使者，也就是使徒。因此今天的灵恩派相信新的启示、使徒和神迹。最近呢，有人甚至告诉我，我是使徒。我反问他，啊，我是吗？我说我不是啊。他说是，你是神在当代给予教会的使徒。可这不是真的。定义已经很清晰的写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我是教导的牧师，而且在教牧书信里面说我是长老、监督或者牧师，这意思都是一样的。但我不是使徒，使徒是特别的人，出现在特别的时期。基督教第一批讲道者的凭证和权威不用不断的重复，完全被验证的神迹时代，足以设立讯息的神圣起源，那个讯息是集中在一起的，足以满足每个需要。因此今天的圣灵没有吩咐我们去寻求神迹，保罗没有说寻求圣灵的彰显，寻求神迹奇事，他只是说寻求透过圣灵的力量行走在圣灵里。他也是这样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 保罗是这么说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5到16节的教导那是恰当的。保罗提醒提摩太，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你要什么才能得着得救的智慧呢？你要有圣经啊。你需要什么才能得以完全呢？你必须要有圣经。你需要什么才能够彻底装备好呢？你需要圣经。你需要什么才能够行善呢？你要有圣经。所以你需要什么呢？你需要圣经，就是这样。罗马书15章4节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如果我们要盼望，如果我们要有一个锚，如果我们想要有东西能引导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么我们需要的不是神迹，我们需要的是圣经。启示录充满了异象、神迹啊等等。其实作者可以大有道理地说，你们应该寻求约翰在这里所看到的同样的东西。但是启示录的作者说，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他没有寻求这些经验，他只是说读、学习和顺服。在雅各书第1章25节强调了同样的道理，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什么是自由之律法呢？就是神的话语。唯有详细查看的是完全人，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你们不需要有无数验证过的神迹来验证已经被验证过的圣经，我们不需要超过2、3个见证人来证实某件事，我们只需要一次性的审判。当做了决定，这就是神的话语，已经成立的，不再需要上法庭了。如果神今天依然跟使徒时代一样的行神迹，那要么他感到他验证圣经做得还不好，要么他在给我们新的启示，但是这两者都不可能。新启示时期和使徒是密不可分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12章11节说，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换句话，保罗在说，我要一直在你们面前捍卫我的使徒身份，我要不断地告诉你们我是使徒，一直向你们证明。他说，我不是走在使徒的后面，听着，我是使徒，即使个人来说我什么都不是。正式地说，我跟使徒是一样的。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说，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还有说得更清晰的吗？他说，这些神迹奇事就是使徒的标志。请这样思考，保罗在尝试证明他是使徒，他是透过行神迹奇事来证明他是使徒。如果那些事情在基督徒中是常见的，那么这就证明是使徒的愚昧方法，因为他什么也无法证明。但是那些事对他们来说是独特的。使徒作为神话语的使者，有这种不可思议的能力。而那些与他们亲密交往的人，被他们委派的人， 也是如此，但不会超出这个范围。我告诉你们一个惊人的真理，一个永远都不该忘记的真理。五旬节之后，就没有神迹了。教会诞生之后，整个新约时代，没有出现过神迹。除了在使徒或者直接被使徒委派的人面前，在斯蒂凡和腓力的例子里，他们两个都是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由使徒委派的。神迹并没有发生在所有人中间，完全没有。五旬节过后，没有神迹发生了，除了在使徒或者直接被使徒委派的人面前，比如腓力和斯提凡，甚至在撒玛利亚赐予外邦人哥尼流的圣灵，和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给施洗约翰的跟随者，那些神迹说方言都不能发生，除非在谁面前呢？除非在使徒面前，因为那些事跟他们有直接联系，那是使徒的象征。林恩派认为，今天仍然有使徒，但我的回应是没有的。我会给出六个理由，有六个理由说明为什么今天没有使徒。第一，教会是建在使徒之上的。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节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恩典神学院的查尔斯·史密斯说，在希腊文的版本中最好的翻译是使徒先知，他们是同样的意思。使徒谈的是职务，先知谈的是功能，使徒先知。但无论是或不是，重点是使徒被指派作为教会的根基。你不需要是天才都可以知道，在这样的比喻里，你建造楼房的时候，你先在底下要打好根基，那也是一次性建造根基啊，你不会没完没了的要建造根基，使徒就是根基。第二，使徒必须是耶稣复活的见证人。使徒行传第一章二十二节说，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一节证明他使徒身份的时候，他说，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在第十五章他说，主向某某显现。最后呢，他向保罗显现。我今天敢说，没有人亲眼见过复活的主。但是我要补充，林恩派呢也会这么说的。耶稣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这是看不见的时代，这是信心的时代，不是眼见的时代。因此使徒是教会的根基，复活的见证人。第三，使徒是耶稣基督口头上直接拣选的。马太福音第十章很清晰地指明，使徒是那些人。耶稣呼召了十二个门徒，他给他们能力，然后给他们命名，那是他们第一次被称为使徒。耶稣说，你们十二个过来，你们现在是使徒，然后就给他们命名。路加福音第六章十三节说，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他们是特别被基督拣选的。你肯定可以加上使徒保罗。 或许呢，也可以加上《使徒行传》里的马提亚，但他们必须特别被基督拣选和授权的。使徒的希伯来语意思是等于他自己，他用完全的权柄来代表一个人。用法律的词语，你会叫他代理人，他们是耶稣的代理人，被他指派的特别的代理人。因此他们可以说，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们是最初的有权威的代理人，他们是最初的启示代理人，他们是主的使徒。在新约里，其他人叫使徒，但如果你看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二十三节，他们被称为众教会的使者。做主直接差派的使徒是一回事，做教会的使者又是另外一回事，是一个被差派的人。我呢，附加一点，圣经没有记载说神迹是教会的使徒行的，因此那十二个再加上保罗有不可转让的使命，去教导启示性的教义以及建立教会。当谈到教会的未来，牧师教会如何被安排，就会谈到监督、长老、牧师、男执事、女执事，但是不会谈到使徒啊。因此前三个理由说明今天呢是不可能有使徒的，他们是教会的根基，已经被建立了。第二呢，他们是耶稣复活的特定见证人。第三，他们是基督委派的代理人。第四，他们被神迹认证的。说我是教会的使徒，这种话很愚昧。人们不会在我的影子底下得到医治的，只是挡了一下太阳而已。我没有什么使徒的标志。第五，他们有绝对的权威，所以他们是被分别出来的，他们根本不像先知。新约时代的先知怎样说话呢？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里说，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换句话说呢，你们要判断这些先知，但当使徒说话的时候不是在商量，他们是神启示的代理人。犹大书十七节说，要记得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三十七节说，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而他们有特殊的权柄。第六，对我来说呢是致命一击，他们永远有独特的位置。这是什么意思呢？在新耶路撒冷的天堂里面，启示录二十一章的约翰看着天堂，他看到了什么呢？有高大的墙。新耶路撒冷天上城市有极好的城墙，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他们永远是独特的，他们不能转让，不能复制。启示已经结束了，使徒已经是事实了，神迹也已经结束了。要知道下一个新时代，神会再次在他的国度里说话。教会第二世纪的历史就确认了这一点。而我麦克莱恩说， 当教会在第二世纪出现的时候，跟神迹相对的情况改变得如此大，我们似乎在另外的世界里。萨摩尔·格林的教会历史手册，那是1913年在伦敦印刷的。他在书里说，当我们出现在第二世纪时，我们活在完全改变的世界里。使徒权柄不再存在于基督徒社区里，使徒神迹已经过去，我们不能怀疑这里面有神圣的旨意，给末世时代画上句号，也给随后的时代展现对神迹的宽广且明确的界限。神迹呢，结束了。历史告诉我们，注释告诉我们，神学告诉我们，甚至当你学习《使徒行传》，你也可以看到，《使徒行传》第五章说，人们全都得了医治。25年后，最伟大的使徒保罗，他自己的病得不到医治。当来到他生命尾声的时候，他告诉提摩太，饮一点酒来治他的疾病。后来在他临终的时候，他留下了在米利都生病的亲爱的弟兄。事情已经改变了。在《使徒行传》的初段说每个人都得到医治，但是到了末尾呢，有一群人生病了。在《使徒行传》前几章，人们随处宣告基督，没有人死去。而后呢，突然在第七章，斯提凡死了。第十二章说雅各死了。一些事情正在改变。在《使徒行传》前面几页，耶路撒冷处处充满着神迹。斯提凡殉道之后，耶路撒冷城再也没有神迹的记载了，有些事情在改变了。使徒时代很独特，但是它结束了。那时候发生的事情对每个基督徒来说不是正常的。对每个基督徒正常的事情是学习神的话语，可以让我们有智慧得以完全，可以凭信心而不是凭眼见来生活。罗素·比士勒的言论不会带给我不安。他说，很多基督徒的信仰不留位子给昨日、今日、永远都是一样的耶稣基督。对于一个在2000年里没有做过任何有意义事情的疏远的神，他们感觉挺舒服的。哎，罗素啊，神在2000年里一直在做有意义的事，可我很抱歉你没有看到。今天当我们环顾四周，我看到神在做更多的事，你们看到吗？奥洛尔·罗伯茨大学圣经文学的副教授吉里呼纳在他的见证里说，神要失去活力的神，神可以在一个世纪里做某件事，而在另外一个世纪就不能吗？神失去了他所有能力了吗？引文结束。我告诉你啊，吉里，神没有失去他任何的能力，但是不要把神塞进你的盒子里。圣经在以弗所书第3章20节里说，这个世纪有个应许，那就是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不会是他在使徒时代里所做的，但是他所做的会是奇妙的，因为他是神，他所做的总是那么奇妙。好，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啊，我们为着以上的时间而感谢您，感谢您透过你的话语对我们说话。主啊，请帮助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运用圣经的光照来检视所有的事情。求您使我们像那些查考经文的高尚的庇里亚人，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吧，他们需要更多的研读圣经来明白真理。最重要的是帮助我们要存着爱心来分享这些真理。感谢您把我们聚集在一起，用你的话语丰富我们的灵命。我们是奉耶稣的名献上赞美的，我们爱您，侍奉您，这是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欲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